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呦，陆家，我们这个任重道远啊，这个陆家福音越查越长哎，嘿、我们这个坚持下去哈。
嗯，
嘿嘿嘿，查到现在你有什么特别的心得没有啊？还是查得有点晕头转向？
嗯，这是我们世外桃源的风格。
多谢夸奖。那当时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人。耶稣为什么老是喜欢在安息日教训人？
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
这个他还没讲到那儿你就已经知道了，那不行啊。
哦，这个算小抄的。
对对对，这查圣经有一个讲究啊，就是不能赖皮。因为想当年的教会呢，他要是听一个使徒讲，按照顺序讲过来的话，还没讲到的你不知道的。
是啊，
你读创世纪也是一样，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怎么样能够开始明白探索里边的丰富呢？那就是你要耐住你的好奇心啊，不要读了第一章就已经拿第十章来解释，不。你读到第十章，前面十章都是你的遗产，你都可以用。你不如有一个讲究呢，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不能往后偷看，跟读小说一样。
是，看了结果没意思了。
对呀、那走到这里呢，我们知道已经是第二次清清楚楚说，在安息日，在安息日。上一次在这个拿撒勒，就是人家要把他推下山崖去的那个，他也是在安息日。这次又是在安息日，他为什么老是喜欢在安息日？那犹太人的律法他们是很清楚的，今天是干什么？今天是做工的日子，还是今天是安息日？这肯定分得清楚的。
安息日就什么工都不做。
对，我们现在一个星期分七天，就从这儿来的。你不能说你跟犹太人没关系啊，咱们中国人从前务农的时候哪有说种六天啊，一天不下田的，这没这样的事儿了。所以以前为什么中国人过年这么重要，初一到十五大家放假，因为你其他平常没的假放啊。现在要是这样下来谁受得了？不过听说现在这个国内哈，很多是休一天不错啦。谁要是找工作能够找到双休的工作，那是上好的工作，是吧？
一般都是每个礼拜休一天。
那么安息日他为什么要在安息日来教训人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可以说我是赖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个意思肯定在里边。因为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六天就成全了他这个造物的功。在第七天他就干什么？
就
安息了。
对。
他在安息日里面安息不安息呢？
安息日里面他赐福。
对对对，就是他并不是完全我们所想的那个睡觉的安息。他有安息日里面做安息日的事。他赐福给那日，定为圣日。那耶稣如果是神，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他来到百姓的中间，他是要赐福给我们，他是要我们因着他成圣。那难道他不应该在安息日来教训百姓吗？
是。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啊，因为以色列人守律法守惯了，这个时候他们到底是真的寻求神呢？还是只要做一个只要做一个宗教徒。因为你照讲这个应该是友军，对不对？我们是靠着神的话吃饭的，我们是做教法师，我们是做祭司做长老的。那你呢 是从神那里来，咱们应该是怎么样？友军嘛，像中美友谊合作。可是老是跟耶稣作对的就是这些人。那耶稣要显出他们的不是，要显出他们的问题，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安息日，在安息日讲道，在安息日治病，在安息日赶鬼，简直就把他们搞疯了。
跟他们所教导的好像完全有冲突。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去传福音，你要是开始讲进化论，你就发现说，怎么样让你的听众立刻站起来拂袖而去？那就是讲进化论，或者你讲一点科学，在圣经是吧？我记得我有一次讲到。 那是在 UT 那边大陆新来的这种研究生，哦，刚从国内出来。那天我就讲光，嗯，啊，我就讲光啊，因为圣经说这个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嘛，哎，
嗯，
就跟他们讲了这个生命的起源呐，啊，不能没有光，要是没有光的话，所有的生命没有办法持续下去。那，这时候坐在后面两个女孩子刚从国内出来，彼此对望了一眼，摇摇头，然后站起来就走了。
啊，
他们真是有学问呢，啊。
嗯，
因为他们认为你这个东西不可能讲的对，这东西肯定是错的。你看我们的海底不是有些生物没有光就可以生存吗？嗨呀，哎，听众朋友，咱也不跟你争，呵呵，你自己去查一查好不好？无论是圣经，无论是啊，真正的科学家都同意这个说法，啊，必须要有光，要是没有光的话，这一切不会出现的，而且必须要有时间。在创世纪里边，神一开头他就说起初神，哎，就是说在这个物质世界他没开始动手之前呢，他先把这个时间打开，有了时间，有了光，才有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啊，这百分之百是圣经的说法，不是哪个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的说法，可是他们可以怎么讲都好，我们一讲了就不行，他们就生气，有点类似的意思。当初主耶稣挑安息日教训人呐，啊，那就是照小贝的话讲，他就是哪壶不开就提哪壶，因为这是最短最快的方法让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教法士啊来拒绝他，就写明我们两个中间的不一样，这样百姓也看得很清楚。你明白这事儿吗？
没错，
我们今天传福音常常会害怕啊，我们去避免一些有冲突的说法。不知道在国内的教会怎么样，我们在北美的教会可以说 90% 甚至 90% 以上的教会他绝对避免所谓的七日创造论，他觉得这样一讲呢，福音朋友都跑掉了，
对，不合科学，
对，他避免任何引起争议的话啊，他避免给人家一个印象，圣经是绝对的啊，圣经讲的话呢是没有折扣的。我们有选择性的讲，比如说罪呀，啊，是不是？人都有罪啊，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还讲。但是从世界的历史到中国的历史，人的起源如何那个东西啊，我们就打相当大的折扣，尽量能够不讲就不讲。每次跟人家说，我们传福音或者是教会查经的时候，很喜欢查创世纪，哦，他们就说，哦，创世纪前面几章是绝对不能查，绝对不能讲，一讲那个争议太大了。
啊，这样，创世纪前面两章很好啊。
那只因为你听太多世外桃源的节目，中毒太深。你看，我们在避免传福音的时候引进争执，但是主耶稣呢，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说，我的心里面迫切啊，就是把火点在地上，是要它烧起来的。这不要怕啊，尤其你要是相信预定论的话，那就凡事本着圣经讲，不要怕，嘿嘿嘿。这一点我倒是觉得不错，这个精神很不错。不要讨好人，也不要想说我这样讲人家就不信了。耶稣传道他就是专门，哈哈，有点说你让人家不信一样的。你不要怕嘛，你就讲这个东西嘛。所有复兴的工作一定是直直的讲神的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现在传道不传这个题目，我们传说，哎呀，人生很虚空啊，是不是？社会很纷乱，这告诉我们，耶稣偏偏挑安息日去教训众人啊，我们也应该效法他的榜样，不要去避讳。保罗也讲，我在你们中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从来没有避讳，不对你们说。传道的人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把握啊。我们不是要去说服别人，我们真的是要高举耶稣和他的十字架，高举神话语的正确啊！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他的话语安定在天。你不要怕人家不信，人家不信不是你的事情，你传的不对是你的事情。
嗯，
那你看耶稣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这也是小贝最喜欢引的圣经之一，是吧？
嗯，
你讲什么他就说，哎，你这个教训很稀奇啊，
没听过。
对，别怕吧。
嗯，
我们传福音要是本着圣经讲，的确有很多的话别人会觉得非常稀奇。
是，
照你的经验里面哪一些事情让你的听众觉得稀奇啊？
很稀奇，有什么动力让你们整天这群基督徒要凑在一起，所以一到周末啊，一到周天啊，就常常聚在一起要，唱诗歌啊，那不烦吗？
是啊，而且你在一起很开心。
啊、
是是是，这个不可停止聚会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没错、
啊嗯，你怎么聚会，你带起来的人就怎么聚会啊、嗯。你怎么服侍，你带起来的人就怎么服侍。那从教训上来讲呢，你觉得你现在在国内对年轻的学生做工，圣经里面有哪一些的话、嗯、是最能够让他们吸取的？还是我们不知不觉也在这个社会文化的压力底下，很少讲任何的事情是他们稀奇的。
稀奇就是这个，什么，比如说像圣经里面，特别是创世纪，
嗯，
人家一提就是神话传说。
对对对。
但基督徒就信他说，哎呦，这个世界真的神创造的吗？用他说话就有吗？
嗯。
啊、挪亚方舟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我怎么没有看见呢？
是是 是, 是、
啊。神当年真的把这么多人都灭在洪水里吗？
嗯。
啊，这一些我说我们还觉得说，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字，你看怎么写的繁体字。就是舟、
嗯、
然后旁边有八口人，这八口就是从挪亚那一家八口，
嗯，
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证据。还有中国少数民族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诗歌传唱下来、
嗯、
都有讲到这个洪水、嗯、但是这些人说啊，真的有这回事吗？可能他们这方面就会比较稀奇、
嗯、比较稀奇、真的很不幸，很多基督徒的有也觉得稀奇。其实像讲中国的这些东西，你知道谁最反对吗？就是对中国文化有研究的、
嗯、
啊，这些儒者是最反对、嗯。我就看过一个文章嘛，他在大肆讨伐，对于说这个传字为什么这样写啊，他就提出这个许慎的说文解字啊，说那个才是正解。其实为什么那个是正解、哦、他讲不出来，只是从儒家的传统上来讲呢，我们一切历史上的方块字啊，或者是我们什么东西怎么来的啊，什么话什么意思啊，通通有所谓儒家的正解。但是那个正解的人是谁，其实是一些迷信传说。
嗯，
我们中国古文化尤其是应该以圣经为正解。那我很快可以想到两种的信息是显然能够让众人很稀奇的，
是
一个就是婚礼，一个就是丧礼。
哦，
你在婚礼里面说什么，你在丧礼里面说什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两个都有参加过。
哎，我们这几天刚刚有一个新娘出嫁，新娘出嫁呢，也有一些别的他们的朋友来，是还没信主的。
嗯，
我们那个婚礼很短，
嗯，
可是他们来除了好奇、看了新鲜之外呢，我觉得他们有点纳闷儿。我不能说他们稀奇、嗯，但是我觉得他们有点纳闷儿，他们有点，因为整个的内容也好，气氛也好，与他们所想象的不一样。
他们以为就是，跟差不多有个司仪啊。主持一下、
啊、很热闹，说一些好话，喜气洋洋的。哎呦，他没想到这个新娘一进场之后啊，等我们开始讲到啊，那简直就是吓唬他们两个人呐、啊。
嗯，
他就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啊，当然是从世外桃源的角度来讲，是老生常谈了、啊。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开始讲之前，第一个问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你们两个肯不肯把离婚两个字从你们中间永远除掉？他们都肯，那我想这个就让他们很稀奇，你们怎么这样主持婚礼的？
是啊，
是很严肃的，然后跟他们讲说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什么。亚当看见夏娃光知道看见个漂亮女人，神立刻告诉他说，你从今以后有一个丈夫的职分，妻子的职分，还有这个父亲的职分，母亲的职分。那我们新娘子选的圣经是她自己选的啊，她一选她就选彼得前书，哎呦，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
嗯，那丈夫选什么呢？要敬重。
就他们一起选的，就他们一起选的。
嗯，
那这个东西很吓人的，因为我们不单要做丈夫做妻子，这个职分还是有榜样的，为了这一切我们要交账的。这个结婚简直跟上班一样嘛，是不是？但是没信主的人没听过这些东西，他有点吓到了。因为我们进入婚姻其实是进入到神面前。为什么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如果你在婚礼上你就花个五分钟十分钟把这个事情给他讲清楚，哪怕你可能讲过一百遍了，来的宾客他还是会一句话不敢说，坐那两个眼睛瞪大大的。
哦，原来基督徒结婚是这样的。
对，他心里还没转过弯来呢，你可能已经讲完了，但是他可能会永远记得。
嗯嗯，
那我们交换的誓词都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那是真的在神面前呢，像路德对他婆婆讲一样的。哎呦， 除非死把我们分离啊。但是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嗯、你在哪里复活我也在哪里复活。嗯所以整个的婚礼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个跟让来的人他不可能不觉得奇怪。
婚礼不喜庆反而搞得这么沉重。
到了他们这个茶点招待他们要怎么喜庆就去怎么喜庆吧。
嗯。
但是我们与世人真的是不同。我们是在安息日里边主持这个婚礼、嗯、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天上的这个圣安息日啊。我们不是说地上的某一天而是这整个的事情是要指明一个方向。主耶稣在安息日呢表明他的身份。这个身份一表明有人因他绊倒有人就因他得救。我们也是一样。哎什么事情不要怕跟传统不一样跟习俗不一样。啊或者怕别人听得不中听。那反过来说葬礼呢哎葬礼也是个怎么讲啊传那个让人家吸奇教训的一个时候。
嗯
我知道国内很喜欢用这个葬礼来传福音。你们那教会是不是还这么做
葬礼传福音就是向家人传福音向来的亲朋好友了。
是不是不是从前有很多的教会他组织了乐队吗就是婚丧喜庆替人家办事儿去、嗯、那顺便做点聚会。嗯但我不知道他们在讲的东西到底是讲什么。陆佳你主持过葬礼没有
没主持过但我参加过。
哦你参加过。
上个月有去参加一个葬礼。
嗯。
一个老弟兄的葬礼。那个传道人讲的就是、嗯、他告诉在场的来宾我们都是寄居的。
嗯。
人在死人都要复活。
嗯。
主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嗯。
那借着怎么样能够到父那里去呢就是借着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嗯。那你觉得他们听的人听得怎么样你觉得
因为可能语气比较平吧听的人就是在等这个最后那个环节。
等他讲完。
和亲人握手比较短。
长短无所谓但是你得想想啦。
嗯。
有一天你也需要去主持这个葬礼怎么样让人家能够听得进去这些教训其实是圣经底下的话他说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哎，怎么样能够使你讲的话有权柄、嗯、当然我们在主持葬礼的时候一定是讲到永生将来的盼望天上神我们的预备以及救恩
是
但是所谓这个他的话里有权柄到底怎么回事这件事情的诀窍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字的话
别人越不想提的不提这些小辈的名言
你还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对哪壶不开提哪壶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自己你如果是一个对婚姻看得非常重非常严肃站在圣经的立场来看婚姻如果你不敢欺负你的妻子你晓得说哎呦这是上帝的亲女儿交给我我们在人间的结婚是人要离开父母他把他女儿交在你手上他就不管你了耶、基督徒的婚礼不是这样啊基督徒是上帝把他的女儿交给我将来我要找他爸爸交账的
嗯
那你心里面要是真的这样想你就能讲出有权柄的话来
跟这个仆人有关
对你心里要是不这样想是不是这就是我的妻子我的太太我们就是啊去爱她就是了对不对女人呢又没有什么用处我是她的头就是她是我的脚丫子那你讲再漂亮的
脑子里知道脑子里知道
脑子里知道你讲出来的话不可能有权柄啊我们常常说诶我们必须要传我们生命里面有实际的东西这个话其实不准确我们很多东西生命里面没有我们是传圣经的话问题是在乎你传的圣经的话有没有权柄当然有神特别的怜悯一句很简单的话也能够让人家得救可是总的来说从做工的角度来讲那你不能专门等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哈神格外的怜悯神圣灵格外的恩赐不能这么等的你实际上就拿葬礼来说好了那你真的是要对永生有盼望神看圣民之死是极为宝贵的你看圣民之死怎么看因为葬礼是让你重新回想人生最好最好的时候在那里的人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不想到死亡
是
一群老朋友都来了哎，这个人怎么样
可能好多都是他的朋友可能也七八十岁了
就是啦这个人已经先我一步到了幔子的另外一边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你不能够就是像敷衍了事一样公事公办因为 别的场合你很难讲啊，你可以到超市里面去发传单，在街上跟人家布道。这个葬礼啊，来的人有很多人真的是最后一次听福音了，那就看你这个讲道的人敢不敢讲了。
嗯嗯嗯，
你要是敢讲，你心里面有那个盼望，有那个把握，根本不要去想什么好听的话，一定主的灵与你同在，你的话里边一定有权柄。那这个话里边有权柄，话里面有道理是两回事儿。你觉得越有道理的话越有权柄，还是怎么样？还是越没道理的话越有权柄？
没有必然关系吧？有道理就一定有权柄吗？
你要注意他这里所讲的，他一个权柄是在他的话里啊。我们甚至几乎可以说，权柄不是神交不交给你，而是你的话里边是不是有主的灵同在。那个挺重要，就是你看平常我们小时候为什么怕爸爸，爸爸说不准出去，有没有道理？没道理。没道理才有权柄，因为你的理跟他的理不一样嘛。要是通通都是讲道理，那就不需要权柄了。
对我来说也是呢。
嗯，
有时候觉得自己信主年数多了，平常也会带查经讲，但每一次的讲到面对人群的时候，你是想说那我今天就这样敷衍过去其实可以，别人也察觉不出来。
嗯，
但是有时候神的权柄就不在你里面。
对
你有时候讲完了特别觉得说，哎呀，你今天在干什么？你真的爱他们你就不会这么讲了。
啊，
你应该很会用心。
啊，
而且你总是会有这样，就神曾经借着他的话与你同在。
嗯，
你知道那种心情，而且你知道你真的爱他的缘故的话，
对，
那种状态。但是不是像这种灵恩的特别也会讲方言或者怎么样会显神迹，但是你知道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
对，
仆人自己的心里面到底面对这个状况，
yeah，
你想要什么。
你越进入神国的实际，你讲的东西当然就越有权柄嘛，因为我们还不是真的讲到疫病赶鬼那样的那类的事情，而是在他的教训里面有没有权柄。这个教训的权柄呢，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呢，就是因为神的智慧是与这世上的小学啊，这个世俗的文化是相对的。从根基上讲，我们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人家看起来很荒谬的事情。
嗯
啊，你本身要去传这样的道呢，就应该打消了一个念头，把这件事情讲成一个理性的选择啊，这是一个更好的宗教，这是一个合理的道路。没有，神故意用世人以为愚拙的事情去救那些相信的人。嗯，这个你得看定了。你看定了，哎，你心里面有了把握，你就照这样去宣讲，那你的话里面就有权柄。
嗯，想得不听没事。
对，这个权柄应该是大过你自己的脑袋，也大过他们的脑袋的。
嗯，
哎，你越讲理他就越用他的脑筋，你讲的话照着圣经去说。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讲道理，我们一再的讲圣经有他自己的神学，自己的道理，只是他讲到哪儿你停到哪儿。他说这个是世人以为愚拙的道理，那你就甘心情愿去传这个世人以为愚拙的道理。那当然你可以花点功夫去看看到底这个世人所说的道理愚拙在哪里呢。既然这两者是相对的，那还有一件事情让许多传道人他的权柄，他话语的权柄上打了折扣，那是因为他的心里面还留恋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哲学啊、宗教啊、音乐啊、艺术啊，他没有从本质上认清这些东西的害处啊。但我们不是说你不食人间烟火，但是你一定要晓得，哎，什么是从神来的？神来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越纯越有权柄，越不纯越没有权柄，这是肯定的。许多时候一个人他对圣经的道理很渴慕，他也很有研究，可是他脑子里面还装了一大堆的儒家思想，他舍不得丢掉。你觉得会不会让他讲话没有权柄？肯定会。
限制。
对。那也有一些人他是读了很多很多的神学，也对圣经研究得很透彻，可是他又舍不得丢掉所谓西方神学、西方思辨的这个路线。因此实际上他讲了半天呐，哎呀，除了让人家觉得你很有学问之外呢，你的话里的权柄啊大打折扣，自己都不晓得啊，这也是很可惜的事情。
嗯，
哎，陆家，我们今天这个没有进度啊， 啊，
两节圣经，
哎，是两节圣经，哎，但是这两节圣经我觉得值得停下来讲一讲，对于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尤其是为什么你老觉得你传的东西好像没有力量，进不了人心啊，连自己都像你刚才讲的，嘿，下来觉得有点懊恼，觉得有点窝囊，那其实是我们这个人与神的话中间有没有阻隔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是不是真的都在于神，本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就是让人家很稀奇的一种话，对不对？
是
死人复活还有不稀奇的吗？他在你的心里面真实，越真实别人其实越不敢讲话，他很多的问题来到你面前他问不出来了，哎，那就对了、这件事情呢，你说难很难，哎，其实说容易也挺容易的，
是
你吃的是什么，哎，养的就是什么，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好了，
是
陆家，我们今天又得停在这个地方了啊，下次我们再看看他这个教训带出来什么样的有趣的结果。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